在唯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做一水四溅。所谓一水四溅，就是说同样这杯水，我们大家所喝的这个水，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充满了湿性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液体，这个是水。但是恶鬼道的众生，他看到这个水呢，却是一堆的猛火。这个猛火，他一接触到这个水，马上会被它烧烂掉，舌头这个口啊，舌头被烧烂掉，不能用。那是恶鬼道的境界。那天人的话呢，看到这个水是清净的琉璃的境界，像地大的清净的琉璃的境界。那么鱼呢，水族看到这个水，却是好像空气一样，动性风荡，对它来说没有任何的潮湿，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好，我们看水就是最基本的物质了，最基本的这个色法，它随着我们业力的不同，可以是湿性的水，可以是这个火热性的火，也可以是风大，也可以是这个地大的这个琉璃。同样的这杯水，你的业力不同，你看到的境界就是不一样的境，就是不一样的境界。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色法它没有真实性。你今天我看到这个对面这黄金啊，这个钻石啊，几克拉的，哇，好漂亮啊！但是你知道吗？你看到很漂亮的这个几克拉的钻石，很漂亮的这个黄金，那么在天人看到境界是另外一种境界，在恶鬼道看又是另外一种境界。那么在其他不同道的众生，甚至同样人道不同的众，同样人道不同的人啊，看的这个境界都不一样。那么你认为很可爱的境界，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认为它很可爱啊。好，那么至少恶鬼道他看来就不会是，就不肯定不会是很可爱的黄金的。所以这个色法是没有真实性的。好，第一个色蕴是空。那么受想行识的话呢，我们合起来说就指我们这念心，我们这念心也是空。所谓空就是没有真实性。为什么说这念心它也没有真实性呢？就像《金刚经》说了，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心啊，它如果有真实性的话，它一定有它存在的时间跟空间。好比说我们讲这个麦克风，我们如果说它真的有真实性的话，它应该会存在在这个教室这个空间，讲座上这个空间上。那么时间，现在当下它存在在这个时间上，它存在的时间跟空间，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法它真实的发生出来，真实的升起。那我们来观察这念心是不是真实的升起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观察，它这个心如果有真实的升起的话，一定要有它的这个所安住的时间。那么从过去观察，这个心在过去吗？当然不是。从过去看，这个心过去了，已经消失了，无影无踪了。那就未来来看呢，心未来境界段没有发生，当然未来的心也是不可得。那么就现在来看呢，心在里面呢，还在空间里面，还在外面呢，还在中间呢，你看都不对。要心在里面的话，就像任明星说，要心在里面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五脏六腑，事实上我看不到，所以心不在肉体里面。那么另外心如果在外面的话，比如说心在这个外面的虚空上，那心在外面，但是有人打你一巴掌，你心在外面你为什么会痛呢？那代表心不在外面呢。好，这也很容易理解。那么心在中间，当然也不对，这个中间这个生这个世啊，六世啊，它这个生灭法它也不是个安住处。好，所以心也不在中间。所以说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后心不在内外中间。不管从时间上来看，从空间上来看，这个心事实上都没有真实的升起，没有安住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代表这个心呢、你认为它这个心升起又落下，升起又落下，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个幻觉而已。就像《金刚经》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梦它是一个很容易体会的境界。我们这个心实际就像这个梦一样，你看这个梦中啊，梦中有男有女，有山河大地，有人，一切一切的境界 但实际上梦醒了，你发现到说，实际上除了这个做梦的心之外，其他的法一切都不可得。那同样道理，我们在这个现实境界好像有三恶大力，由于你这个心的生生灭灭，事实上除了这个实相离体之外，这一切法都不可得，这一切境界都是实相的全体大用。那么我们这样的观察，我们就了解五蕴皆空。那么我们能够依止五蕴皆空的道理的话呢，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包括我们现世，我们能够观察眼前这个可爱的境界，这个比如说有人赞叹我们某某人啊，你很有智慧，就是你应该想想，观照见五蕴皆空，那谁在赞叹我呢？那么又是谁在受赞叹呢？他所谓某某人很有智慧，这个某某人是谁呢？这个身是我吗？当然不是我。那这个心是我吗？心也不是我，心是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不在未来，也没有这个心。那么是谁在受赞叹呢？没有一个人在受赞叹的，当然也没有个赞叹我的人。那么你这个是观察啊，这个所谓赞叹这个法没有真实性。这个时候我们心呢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听到有人赞叹我们，这心就飘在虚空中。那么或者呢，相对有人骂你某某人啊，你真是愚蠢啊，这个时候你也会观察照见五蕴皆空，是谁在骂我。或者你可以观察这个某某人是谁啊，这个比如说梁音师你怎么那么笨呢？那这梁音师是谁啊？这个色法是梁音师吗？当然不是。那这个心法是我吗？当然也不是。那么谁在挨骂呢？不知道啊。这个五蕴皆空，那这个你能够这样想的话，现世啊就能够得到清凉。那么你能够这样不断不断的串息，你临命中的时候也能够自赞，就能够随着这个信愿求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甚至能够上品身，然后能够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我们要能够依止这个灭谛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就能够真正的度一切苦厄，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能够了生脱死。不过当然就以我们的初学的人来说，灭谛这种空性的道理要依止也不容易。那么佛陀就方便的安立了一个前方便，虽然它不是空性，但是呢它随顺空性，就是所谓的业果。刚开始下手的话，先从业果来下手，知道你今天造善业必定遭受到可乐的果报，你今天造恶业必定遭受到不可乐的果报，这件事情是决定的。好，你能够这样观察的话，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你就能够不断的断恶修善。好，那不断断恶修善的时候，你慢慢心安定下来，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来学习空性的智慧就容易相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好处呢，你常常观察业果，你观察不管你这个色法或者你这念心法，事实上都是你过去乃至你今生所造的善恶业的一个显现。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真实啊，这个色法这个心法事实上都是没有真实的自性，都是不断不断的随因缘在变化。你能够观察这样子的没有自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在观察空性的时候就很容易弃入了。所以我们在归灭谛道理之前呢，我们应当先观察业果，以这个为方便，然后就能够正式的归灭离无为的法宝了。好，这是讲到我们正式的归依的境界，离体三宝。好，这个比较深一点，各位可以再想一想。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画像，我们请看到这个文。二画像者，如释迦道望三千为佛宝，眼部地教为法宝，居临等五为僧宝。好，这是我们第二个从体起用，从这个清净无为的这个法身离体起了种种的妙用。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佛陀大慈悲啊，大智慧，因为他知道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境界，好，那么是那么样的不可捉摸。那么有一类的众生，他善根虽然成熟了，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他去皈依止的话，他是要心恒常相去安住在法身离体上，不容易。所以呢，佛陀慈悲的在这个娑婆世界示现画像的三宝。好，那么所谓画像的三宝，第一个 对，抱歉，刚才还没讲完，离体三宝还没讲完。好，离体刚刚讲完法宝哈，再接着讲佛宝。佛宝，五分法身为佛宝哈。五分法身这个身呢，就是一种积聚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法身，它这个法身实际上也是一种积聚，五蕴的积聚啊，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积聚。那么它之所以称之为法身，只是说我们凡夫的五蕴是染污的，那么佛的五蕴是清净的，所以称之为法身。实际上都是不离开五蕴的哈。那么五蕴它既然清净的话呢，当然清净的这个五蕴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总摄起来，好，可以分为五分啊，五个支分啊，五个部分。戒的功德啊，戒法身，定法身，然后慧法身，然后解脱法身，解脱世间法身，好，这五分法身。好，这内容我们就不说了，说起来又很久了。好，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就是法身的所有的功德，好，佛宝。所以我们今天皈依佛宝，不是说皈依佛的那个无常的那五蕴身心，不是，我们是皈依五蕴佛的这个清净的五蕴，它所具足的种种的功德啊。当然这个清净的功德也是这个灭离无为所显现出来的功德。好，那第三个呢，身宝，声闻学无学功德是身宝。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身宝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就是说也就可以说是善知识的哈，因为他走到我们前面，所以他可以引导我们往前走，所以是我们同学，也可以是我们的善知识。那声闻的话就包括有学的声闻，出国到三国的声有学位，还有四国的无学位。那么我们皈依也是一样，不是皈依他这个人，是皈依他所成就的功德。好，他因为出国乃至四国他们分正法身，所以他们有成就部分的法身的功德，我们皈依他这个分正的法身。当然这个地方讲声闻，当然也包括菩萨了哈，菩萨身也是一样，不止声闻身，菩萨身也是一样。好，这是我们皈依的离体身宝。好，接着我们看到画像三宝哈，画像的佛宝就是在三千多年前这个在北印度迦毗罗卫国那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八相成道之后呢，道望三千，他这个佛法呢，教化的部分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到八十岁的时候入灭，这个就是化相的佛宝，化身佛了。第二个呢，眼部地教为法宝，佛陀经口所宣布的地教，所谓地教就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教法，地就真实不虚，佛陀经口所宣说的四地十二因缘六度等等的这些法，它都是宇宙的真实的相貌，所以称为地教。那么这个是法宝。那么居灵等五是身宝，各位都很清楚，这个佛陀刚出世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鹿野苑度五比丘。那度五比丘之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听了佛陀开示之后很欢喜，那么当下就证了出果。这个时候呢，佛陀说善来比丘，那么这个时候这五个人自动虚法之落袈裟披身，自然成一个比丘像。那么这个时候身宝自动出现一次，好，是居灵等五为身宝。那这个是说明画像三宝。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住持的三宝，我们先请看到这个文。三住持者，形象塔庙为佛宝，指宿所藏为法宝，戒法一向为身宝。好，先说明为什么佛陀要安立住持的三宝。因为佛陀这个无尽的这个大悲心啊，他观察末法这个众生啊，福报不够，他们看不到佛，那么也看不到这个佛的圣弟子，那些阿罗汉也看不到，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佛陀慈悲啊，就留下化那个住持的三宝，来继续引导我们这个末法这福薄的众生。那我们看什么是住持的三宝。第一个呢，形象塔庙，这个是佛宝。好，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大殿的佛像，还有这个佛塔，还有这个 寺院这个庙，共和的庙，这个殿堂，这个大雄宝殿，这个庙，大雄宝殿，或者佛的舍利子，这个些都是属于佛宝，佛的画像啊或者雕像，这些都是属于住持佛宝。因为透过这个形象，我们看到之后呢，我们就会产生恭敬心。好，比如说我们各位都很清楚，比如说我们从外面用外面的尘劳的境界来到北斋，看到这个北斋这个大殿这个三尊的这个佛像很庄严很清净，看到之后就觉得整个心都安静下来。所以虽然说只是雕像，但是呢看的时候仍然对我们这个修行有帮助，所以是住持的佛宝。第二个呢，指宿所传为法宝，就佛陀入灭之后呢，这个佛弟子将佛陀的种种的开示用语言文字把它写在纸上，叫指宿所传，叫法宝，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经典一本一本，这个是住持的法宝。语言文字和这个纸就构成了这个经典，叫住持的法宝。第三个呢，戒法仪相，依着这个戒法所成就的这威仪的相状是僧宝。所谓的这个僧宝呢，在末法时代，这个僧宝要求的标准就不像这个正法时代一定要这种这个佛的圣力时具足五分法身的功德的，就没有到那么高的境界。只要他能够持戒，在末法时代的出家众，只要他能够持戒，然后具足这种戒法的仪相，这个就可以构成所谓的这个僧宝。那么就是说，他是个出家众，他也是一个出家僧。那么他也纳受戒体，然后他也有戒行、戒相，这一切都具足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可以构成所谓的这个僧宝。那么我们今天顶礼某某人，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顶礼他那个戒体，他所受的这种清净的这个戒体。所以菩萨戒里面佛陀开示说我们要是一个修行菩萨道的人又是比丘要破了戒的话呢绝对不可以受他人的顶礼，因为我们没有戒体的，那么我们自身是个有漏的身心是没有功德的，是不能够接受他人的这个顶礼的。所以我们今天顶礼这个僧宝，我们就顶礼他的这个戒体。所以一个人出家众，只要他能够持戒，乃至他是凡夫的话，他就可以接受我们的顶礼，因为我们顶礼这个僧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宝弟子，这是第三个住持三宝。那么第四个呢？一体三宝，一体三宝是通于凡圣的，指的我们众生的佛性在圣不增，在凡不减的佛性。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文。是一体者，如常所论，唯越心体一分三相，如涅槃说三宝同性等。好，那么我们看所谓一体三宝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佛性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佛性安立作为我们这个三宝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成佛，一定要有我们有这个身心当中有个这个佛的种子，我们才能够成佛。好比说你今天想要这个吃到苹果，当然你要种苹果树。那你要种苹果树的话，当然你这个种子一定要是苹果的种子如果说你种个芭乐的种子，你要它长出苹果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要成佛，如果我们身心当中没有佛种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成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众生虽然说我们今天颠倒迷惑，那好在我们身心当中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就是我们的佛性。因为我们有佛性，所以我们能够成佛，所以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宝，也可以称之为三宝。那么唯约心体，唯约这个自信清净心的这个本体，这个佛性自信清净心的本体，那本体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了，但是我们方便的将它的这个作用分为三个相貌。那么这个三个相貌就是佛法身的三个相貌，就像涅槃经所说的这个三宝同性，三宝同样都是属于这个实相，同性同样属于实相。那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离体三宝的道理，然后呢，我们观察这个，以我们这个般若智慧来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能够造的这个智慧，就是离体的佛宝，就是因为你这个佛性呢，所以是那个清净的因缘，发生一种波尔波罗蜜的照料的功能，这就是离体的佛宝。那么再来呢，我们以这个智慧来观察这个境界，五蕴，五蕴，五蕴是我们所观的境界。那么我们观察五蕴啊，这个实质上本质啊是空的，是清净没有染污的，不曾染污过的。那么这个就是离体的法宝，法是法就是清净无染的意思嘛，所以这是离体的法宝。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观察这个五蕴所观的境界，它是实相的本体，它是清净没有障碍的，那么这个就是离体的身宝。那么人观的智慧是佛宝，所观的境界是法宝跟身宝，这个就是三宝同性。那么今天我们要是不懂这个实相道理，我们一样三宝也是没有失去，离体三宝，一体三宝也是没有失去。我们就是以这个，只是说我们以我们的离体的这个离体的佛宝来起惑啊，造恶业受苦，然后最后啊感到到这种不可乐的境界，事实上他也没有失去。好，那么这个是四种三宝。好，那我们今天说透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知道说确实三宝，尤其是这个灭谛无为这个法宝，离体的法宝，确实是真正可以皈依的地方，可以投靠的地方。我们皈依它的话，真的是可以了生脱死，这点我们可以确信的。那么既然它能够使我们能够了生脱死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想说，我今天好不容易皈依三宝了，那么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宝，我怎么样将这个宝在我的心中受持，不要失去呢？我想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离体的这个三宝，离体的这个就是离体的法宝。就说你今天皈依三宝之后，你要知道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学佛，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啊，我今天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成就灭理无为，成就这个灭谛道理无为的这个法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确定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成佛，好，依此这个离体的三宝作为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目标。好，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高超啊，距离我们凡夫的或为苦的境界啊是非常的遥远，所以必须要有方便。好，那方便的话呢，第我们就必须要依着这个次第啊，让这个离体三宝是慢慢的升起。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次第我们要修行的一刚开始叫依止这个一体三宝，第四个一体三宝，就说你今天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要承担我们心中本来就具足佛性。我们每天晚上在那个早晚功课的时候，我们不是念这个自归佛当愿众生直接达到法无上心，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心脏智慧如海，自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万。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说啊，虽然说三宝有无量的功德，事实上这些无量的功德仍然不离开我们这个内心呢、啊。那么我们只是透过这个三宝的力量，将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功德内心本具的一体三宝的功德也开显出来，让它变成离体三宝。所以刚开始修行依止一体三宝这个佛性作为我们依止，然后呢要开显佛性必须要助缘。那么在佛陀时代当然有化相三宝的这个帮助，那么佛灭度之后呢，就是要依止住持三宝来作为我们那个依止处。那然后以这个为助缘，然后以刚才那个一体三宝为因，然后慢慢慢慢的修行，然后就最后能够证到这个离体三宝这个果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像圆觉经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证到圆满佛果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一体三宝跟离体三宝是不二的。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跟佛的这个三宝的功德，佛菩那、这个三宝的功德是不二的，是本来就具足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之后所应当做的事情。好，那这个地方比较深，我想我们下课一下，看大家体会一下。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八面。好，第一段文我们讲过了四种三宝的形象，各位都了解了。 那接着呢，我们再看第二段文。第二段文再更进一步的以种种的譬喻来告诉我们说，三宝之所以称之为宝，它的意义何在？我们看那个借数的文哈。借数又云：此三义士，尽拔三有，远亲二死，稀释独达，可众民宝。好，这是约义略释，这是个总说了哈。那此三，这个三宝，佛法称三宝呢，能够利益世间，为什么呢？第一个，就近的来说，它能够拔出这个三有的痛苦，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生死的痛苦，分断生死的痛苦。好，这就近的利益。那么就远的呢？远大的意义来说呢，远亲二死。好，能就远的来说呢，能够彻底的亲近的我们这个一切众生的哦，乃至这个分断生死哦，乃至变异生死，一切的生死哦，都能够完全的这种亲近，那么达到成佛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远的来说哦，能远亲二死。所以底下赞叹说：“稀释如他。”稀释就是说这个三宝啊，实在是世间所没有的。独达呢，我说超过一切有为法之上，这是独达。好，世间所没有的，而且超过一切有为法之上，所以可以尊重的缘故，所以名字为宝。好，就这个意思，这是个总说。那接着呢，第二个小段以六种譬喻来说明这个三宝之所以称之为宝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个文。故宝性论欲分六义，一稀有义，四宝贫穷所无，三宝薄福不遇。好，先看到这。所以在那个究竟一圣宝性论里面，他说呢，以这个譬喻好来分为六个意义，好，以六种譬喻呢来说明了这个三宝之所以称之为宝的意思。好，第一个稀有义好，是就于这个三宝的这个升起来说，它是三宝升起于世间，它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好，那他就举个比喻哈，像世间的宝，世间的宝物的话呢，贫穷所无，好像世间的黄金、钻石、翡翠、玛瑙、珍珠这些，贫穷的人他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三宝就跟世间的宝一样，薄福的人呐、是遇不到的。福报薄的人呐、是碰不到三宝的。比如说我们看前面的四种三宝，第一个呢，离体的这个三宝、这个法身的功德啊、这个是一般的啊，一般的凡夫众生啊，在没有进入圣位之前呢、那个是接触不到的、离体的三宝。第二个我们看到画上的这个三宝、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于世间，那这个也不是容易的，要没有这个缘的话呢，也没有办法生长在佛的这个时代，有佛出世能够见到佛那是不容易的。就像社会国啊，那个社会城，那佛陀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好几十年，说了很多的这个大圣经典，但社会国九十万个人当中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见过佛，听他说过法，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知道社会国有佛这个人，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连佛这个人呢、都不知道。各位想，佛住世的这个地方啊，住那么久的地方，因为还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佛啊，听不到佛，那更不必说啊，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那不是个小的因缘呐、看到佛，亲眼看到佛出世啊，那是不得了的因缘呐、那是过去无量劫的这个善根同时成熟，才能够看到佛，那不是小因缘的事情呢、那第三个。住持三宝也是一样，一个人他要是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生长在这个有住持三宝的地方。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生长在邪见家、生长在外道家，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曾经毁谤过三宝，毁谤三宝，所以我们今生啊生长在这种外道家里面、然后越做外道越做越久啊，越愚痴。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眼前大家都是佛弟子，我们看到我们都能够接触到住持的三宝，事实上啊这个也不是一件很小的因缘，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像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佛法难闻，你到国外去那个要 很多人根本不要说三宝的内容啊，连什么是三宝都不知道。那个大部分的众生都是在愚痴的境界当中，那更不必说是那个三恶道，那更不用接触到了。所以住持三宝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第四个一体三宝，所谓薄福不异是二圣的人，声闻人还有这个阿罗汉，那个声闻的人和缘觉的人啊，他们不晓得说有佛性，所以他们福报也不够。所以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说啊，一个大圣菩萨他要是能够信解这个真如理的话，他的功德已经超过一个阿罗汉的功德了。所以阿罗汉的福报还比不上一个修行大圣的人，比如看一个刚刚修行啊，刚刚发现一个大圣行者，所以一体三宝要接触也是不容易。我们看到那个经典啊，大圣经典的那个前面啊，都会讲到说哦，某某大阿罗汉，某某人天，还有某某大菩萨来集会。那在这个赞叹那个大，在这个讲到大菩萨的时候呢，同时会赞叹这些大菩萨的功德。像法华经里面他赞叹这些大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些大菩萨他们都是曾经供养无量百千诸佛，十众德本。他说这些大菩萨哦，他们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具有大威德的这个大菩萨。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大威德呢？因为他们曾经在过去生无量的生命当中啊，供养这个无量百千诸佛，曾经亲近过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亲近三宝。那么在诸佛的这个前面呢，修种种的这种事项上的供养，还种种的法供养，因此之故呢，他今生啊能够产生这样大福报大威德。好，那么各位想，这些大福报大威德的人，他今天还是要来这个地方听闻佛法，来亲近三宝。所以这个三宝啊，真的是要有福报的人才能够来接触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啊，有的佛弟子啊跟我讲说，哎呀，我实在是很没有福报。我都会跟他讲说，不对，你很有福报。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能够碰到三宝，甚至你今天能够碰到正宝，这是你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积功累德，在今生啊同时成熟，才能够有这样的因缘，能够得到人生，又能够接触三宝，甚至你没有去接触那些外道，能够来到这个正法的境界当中来听闻佛法来修行，这个绝对不是小的因缘啊。我们要是有神通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果报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很珍惜，很非常非常珍惜今生这个修行的这个因缘，不会这样悠悠泛泛的过去。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是大福报啊，如果这今生空过了，下辈子啊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福报很难说啊。好，所以就他的身体来说，三宝是稀有难得的，国福的人啊碰不到的。我们大家都能够接触到正法，又能够接触到这种大善之事，这个是我们的大福报啊。第一个稀有难得，这是就他的身体来说。第二个离垢异，就他的三宝的本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文。二离垢异，四宝体物暇慧，三宝觉力诸漏。好，这个离开世间的这个垢染，好，就像这个世间的宝一样，本体是没有暇慧。像那个世间那个上等的钻石、黄金、水晶、玛瑙、翡翠，这个都是一样，它本体当中都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瑕疵的，有瑕疵就不能够称之为宝。那么能够称之为宝，那个价值连城的话呢？这个都是里面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同样道理，三宝的境界当中啊，也是不能有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瑕疵。所以三宝觉离诸漏。那么漏的话就是烦恼，这个三宝是离开一些这个烦恼的境界。那当然这个指的是第一个离体三宝，因为其他这个像其他三宝都可能还有带有烦恼，但是第一个离体三宝它是清净的五蕴。一直清净的五蕴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是觉离诸漏。就本体来说离垢异。第三个呢，就它的作用来说，势力异。我们看这个文，三势力异，四宝除贫去毒，三宝六通难施。就是三宝它的这个 它的作用啊，有这个大的这个作用，哦，有大的这个势力啊。所以在佛陀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外道啊最怕碰到佛弟子，不要说碰到佛了，碰到佛的话那更不必说了。乃至有佛弟子教化的地方啊，这个外道啊就不能抬头。哦，所以在正法时代的这个时候，三宝力量是非常有大势力的。哦，那么就像世间的宝一样，能够除毒、除贫去毒，哦，除去贫穷，哦，去除毒，这个毒是指苦恼，因为贫穷当然要有苦恼啊。那么今天一个贫穷的人，你给他哦那个黄金，哦，他就能够除去贫穷，还有去除这个贫穷的痛苦。好，同样的三宝也是有这样的功能。三宝有六神通啊，那么有六神通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去除我们这个众生啊种种生死的苦恼，哦，除贫去毒啊。就像我们看那个我们品禅的观世音菩萨，哦，三十二应，哦，依你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现声闻身、辟支佛身，乃至圆觉啊，乃至个国王大臣等等的身。那么他现这个六神通的目的，就是希望应化成种种的身，来为众生随机说法。好，或者我们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这个《维摩诘经》里面那个这个大菩萨，啊，现种种的这个神通啊，来震动这些阿罗汉，使这阿罗汉啊发起这个大菩提心。这个都是他们是这个大神通啊，这个大势力，来使众生啊能够离开生死。在我们古代的个传记那个史传里面啊，记载这个故事，哦，记载说啊，这个佛法初次传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因缘啊，为什么佛法在这个中国啊能够弘扬的这么开？它第一个缘起就非常的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东汉时代的时候啊，有时东汉明帝他在睡梦中不是梦到金人吗？结果他就派那个佛，他就第二天早朝的时候问大臣说啊，我昨天晚上啊做梦到这个金人啊从这个西方啊飘到我这个殿厅来，哦，然后问大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大臣的博士啊，他们广学都问他说啊，这个臣啊听说啊西方有大神名字为佛，哦，那陛下所见或许就是了。说我曾经听说啊，在古书上记载，在西方有个大神，那个大神的名字叫佛，那么或许陛下你所见到的就是这个境界吧。啊，明帝他也是有善根的，结果他就派啊，这个使节团18个人，哦，那么到这个西域啊，去迎请这个佛回来，哦，迎请三宝回来。好，哦，那结果呢，这个迎请的这个使节团，哦，到达这个西域，哦，到达西域的时候呢，就碰到那个迦叶摩城和竺法伦两位尊者，哦，带着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子，还有种种的这个经典，刚好他们也要来东方的这个震旦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哦，来弘扬佛法。所以这个使节团就很高兴的将他们这两位尊者，还有他们所请的这个法宝，哦，还有这个舍利子，哦，迎请到这个中国去，哦，去见皇帝。那皇帝看到这个高僧大德啊，这个威仪不凡啊，然后又看到这个佛的舍利子啊，然后又看到这个经典啊，内心是很大欢喜，产生大的信心啊，那么就把他们当初所住的这个地方，哦，白马寺，哦，捐出来，哦，作为这个寺院，然后常常不断的来供养他们，然后有时候呢还跟他们请问佛法，哦，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个佛法，啊，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喜欢的，啊，哈。当然皇帝的一举一动啊都会影响到底下的人，皇帝喜欢这个佛法，那这个底下这个有人就不高兴了。那么首先啊，这个道士啊就不高兴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哦，自从那个老子以来啊，就是道家盛行于世间。那么到汉朝啊，哦，刚开始也是以黄老之术来治国的嘛，哦，所以刚开始都是很遵从道家，但是到这个时候东汉明帝的时候，他却信仰一个外来的宗教佛教，这个道士内心啊非常不快乐，他们就看到这个样子非常的嫉妒啊，所以他们就这个有个道士啊叫祖善信的，他就联络全天下的这个道观，啊，这个大的道观，啊，有200多个道士，大家联名一起上书，啊，在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上书给皇帝说啊，告诉皇帝说啊，这个佛教啊是邪教，是外来的邪教，你不应当信他的，啊，你要不相信的话呢，请皇帝啊让我们跟这个佛教徒啊来斗个法， 看谁比较厉害。皇帝啊，当然答应了，好啊，那是试试看吧。那么结果呢，他安排好了，就在这个农历的正月十五日那天，大家开始来比一比啊，看哪个人啊道法比较高。结果呢，道家在那个白马寺的这个，在那个大的这个大殿那个宫廷的这个东边呢，布这个坛城，然后上面放满那个道家的这个经典。那么那个迦叶摩腾的竺法兰呢，在这个西边大殿的这个宫殿的西边布置这个七宝庄严的这个坛城，它就是坛城呢是皇帝来布置的那个七宝的坛城，然后上面供养这个佛的经典。好，那么十五号就开始来比了。那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道士先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比呢？就是放把火在底下烧这个坛啊。那么他们说，要是这个经典是真的话呢，一定烧不坏。那么道士先烧啊，先放火烧的时候呢，那这个道士啊，主善是那么几个人啊，披头散发，拿剑啊，那个绕这个坛啊，祈求这个天尊啊加持啊，说啊，这个哭哭啼啼讲啊，这个啊，这个古皇帝啊，中国人一向都信道家，结果西方来的这个邪教啊，使我们这个道家的力量啊，不正啊，能够皇帝重新这个外教啊。希望你天尊啊，你老人家能够显灵啊，来护持我们经典不要焚烧。就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结果烧最后没啥道理，全部烧光光了。因为他不晓得说，其实很多道家的祖师是佛教徒，他不知道，结果道理全部烧光了。好，这个时候接着看到佛教徒这边，好，这个时候呢，那个也像他放火在底下烧，烧了很久啊。这个不仅经典没有烧坏，同时呢，这个他这个坛城上还放这个佛舍利子啊，他同时在这个时候放出个七宝的这种异光，直冲天上，非常高，非常的灿烂。那么同时呢，这个时候啊，那个迦叶摩腾啊、竺法兰这两个尊者啊，也现神通，飞到空中上面去啊，在空中行住坐卧，在那地方现大神通。那个不是迦叶。两个那个迦叶摩腾啊，在天空啊现大神通。那么竺法兰尊者呢，就在地面上为这些王公大臣啊、宫女啊等等的宣扬佛法。这个时候呢，大家内心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震惊，大家就知道说啊，真的三宝啊，这个是真实的那么它是超过这个道家的，道家的经全部烧光了。那么佛法经典不但没有烧光，同时现中的这个瑞相三宝有佛舍利子现瑞相，那么有人宣说这个法宝，那么有这个迦叶摩腾在空中啊现种种大神变，那个三宝实在是有大威德。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很欢喜赞叹。结果呢，皇帝后宫这个殷夫人啊，跟他的后宫的几千个眷属同时发心出家了，看到这个太感动了。那么另外呢，还有道士啊，也很感动，也出家了。他们也看到说啊，道家不行了，还是佛法好。就有几个好多个道士也都出家了，所以佛法就从那个时候第一个缘起就是非常的好，后来就慢慢的就弘扬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三宝啊，它有六神通啊，难以思议啊，它有大的势力。那么三宝现这个大势力的目的不是表演给你看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使你身体信心，让你能够离苦得乐。三宝的作用有大势力。再来看第四个庄严力，这是三宝的这个相貌庄严力。我们看这个文，是庄严力，四宝言身令好，三宝能言法身。就是三宝的话呢，能够使自己庄严，也能够令一切众生庄严。三宝本身是庄严的，也能够令一切众生庄严，这个庄严力就像世间的宝物一样。你再比如说，你在这个佛堂里面，你在这个佛堂里面，你供个黄金的这个供具，黄金的香炉，就感觉啊，这个、佛堂气氛就不一样了。那么一样的三宝能够庄严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这个法身啊，当然我们知道法身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功德，心性本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颠倒，所以它不能够开显出来。那么要怎么样让它开显出来呢？当然一切法要因缘生了。那么因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它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功德，这是因。缘的话呢，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住持的三宝，我们先好，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的佛宝，我们礼拜佛陀，赞叹佛陀，好，面对法宝，我们来听闻正法，好，来学习正法，好，面对身宝，我们来跟他听闻正法，好，或者来好跟他学习怎么修行。透过这样三宝的境界，好，乃至住持三宝的境界，好，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自信的这个，使我们那个自信的那种法身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而且各位要知道，尤其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啊，这个法身功德的开显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一切功德庄严呢、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五尘自然说法，那我们碰到这个境界，自然念佛、念法、念僧，这样殊胜清净庄严的功德呢，事实上也不是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事实上也是我们心性本来就具足的。那么只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开显出来而已。那么，所以也就是说，有了三宝，所以才能够庄严我们的法身，使我们的。